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2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个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将在周二听取有关川普总统一项行政命令的法律诉讼。该命令要求暂停来自7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入境美国。美国司法部提交的陈述书为川普的禁令提出辩护，称那是总统合法行使针对外国人进入美国和接纳难民事务的权利，并称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暂停执行这个禁令是错误，而且极为过分。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是此案原告，他们得到了支持他们的相关的法律诉讼，包括来自15个其他州的检察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将近100家公司的律师，同时也有一些公司提交了支持履行限令的陈述书。美国前国务卿克里以及奥尔布莱特称这个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通。一名分析人士纽约律师丹·麦克劳克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能够得到最高法院从高法以往的判决来看，最终裁决可能有利于川普。麦克劳林他也是一位保守派的专栏作家，他说由于总统依赖国会授予他的权利，他有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就移民问题采取行动的广泛权利，不管你认为他的政策是否明智。上周五，美国华盛顿州地区法院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作出裁决，暂时阻止执行川普针对7个国家的难民和其他人入境美国的行政禁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美军中央司令部总部对驻军发表讲话时，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支持，同时呼吁各盟国支付他们的份额。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说北约已经过时，并且建议美国只有在成员国履行了他们的义务之后才会提供保护。川普星期一与美国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一道午餐，之后发表讲话，承诺国家会照顾退伍军人。川普还誓言击败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并阻止他在美国扎根。川普没有具体提到针对他暂停7国难民进入美国的旅行限令的法庭之争。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定居点的新法律，相信将会在法庭受到挑战，并且引发全球性的强烈不满。以色列议会星期一晚间以60票对52票的投票结果批准以前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私有土地上建造的4000个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那里是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一个未来国家的地方。以色列左右两派的议员们对这个有争议的法律进行了情绪激昂的辩论，反对派称这是对西岸的事实并吞，并说这将导致以色列被送上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而民族主义议员则说犹太人民与那片土地息息相关并拥有权利，他们说是定居点合法化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并且否认这是事实吞并。中国18大后落马的国安系统最高官员、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健，因为涉嫌受贿，2月6日被正式立案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最高检察院官网宣布，经过审查决定，依法对在国安系统任职超过30年的马健涉嫌受贿案立案侦查，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籍议员星期一控制了参议院的讲台，对川普提名的教育部部长人选达沃斯进行24小时的抗议。这次的行动实际上成为围绕美国公共教育观念的一场博弈。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民主党议员一边，反对德沃斯的提名。德沃斯是一位富有的女商人，从来没有担任过教职，但是主张公立学校必须要与私立学校竞争资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e have a great lesson prepared for you today. First, we will take you to see how to effectively build your social network.
我们还要带你去探索美国人对节食的看法，还有相关的有趣说法。
Then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pull one's weight and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means.
All coming up on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diet. Diet is spelled D-I-E-T, diet.
Diet, 名词，意思是饮食。对人类早期的牙齿化石进行的研究发现
About 3.5 million years ago, early humans expanded their diet to include grasses and possibly animals.
古人类在大约350万年前急剧扩大饮食结构，开始食用草类甚至是动物。你是素食主义者吗？最新研究显示
A vegetarian diet has been linked to lower death rates when compared to meat eaters.
素食者跟吃肉的人相比，同期死亡率偏低。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
，Obese patients trust diet advice from overweight doctors more than advice from normal weight doctors。
跟正常体重的医生相比较，肥胖病人更相信体重超重医生所提供的饮食建议。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iet， diet， diet。
I know there's a lot of health benefit to become a vegetarian, but I just can't give up meat. I mean, chicken wings might be bad for you, but it's soul food. 鸡翅最能慰藉我的心灵。
Yeah, I hear you. Keeping a good diet doesn't mean you need to limit the kinds of foods you take in. You just need to watch your overall calories. I think the best way is to keep your intake to a modest amount.
And that's true. 都说吃八分饱最好。听见了吗 ，Mike？ 八分饱。
Right. It only takes 60 dumplings to make me 80% full.
You certainly pull your weight at the Korean barbecue restaurant last weekend.
You bet. Well,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learn the meaning of pull one's weigh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喜欢参加的志愿活动就是翻修房子，为低收入的人提供住处，亲手让一栋破破烂烂的老房子焕然一新，会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成就感。不过，这份工作也很辛苦，每个志愿者都不能偷懒。我们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就与此有关，叫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is spelled P-U-L-L. Own is spelled O-W-N. And weight, W-E-I-G-H-T. Pull one's own weight.
Pull 是拉的意思， weight 是体重。Pull one's own weight 意思是完成自己那份工作。就像我刚才说的，整修房子工作艰巨，每个志愿者都要
Pull his own weight.
齐心协力才能顺利完成工作。现在的美国社会，男人主外赚钱，女人主内持家已经不再是惯例。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例子里家庭成员的分工。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2 kids,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这个人说，
过去两年，我太太继续在律师事务所上班，而我却待在家里。不过，如果有人觉得我没有尽到自己那一份家庭义务的话，那可是冤枉了我。除了要照顾两个小孩外，我每天还忙着买菜。处理杂事、洗衣服、打扫房间、收拾院子，我绝对尽了自己那一份义务。
有趣的是，这种家庭分工模式如今在美国已经越来越普遍。我个人觉得这样很好，让男人们也有机会去体会一下女人持家的辛苦。
Women have been pulling their own weight for centuries.
Doug, 你说的太对了。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or the last 2 years, I've been a stay-at-home dad while my wife has continued her law practice. Anyone who thinks I'm not doing my share of work is wrong. In addition to taking care of our two kids, I'm busy grocery shopping, running errands, doing the laundry, cleaning the house, and maintaining the yard. I'm definitely pulling my own weight.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她说，
千万不要低估 Carla。也许她没有别的员工那么丰富的经验，但是她的贡献跟组里其他成员一样多。我丝毫也不怀疑她尽了自己那一份力量。
有一个公司刚刚开除了一个新员工，从简历上看，这个人非常优秀，但是没用几个月的时间，老板就发现他非常懒惰。
He didn't pull his own weight.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Don't underestimate Carla. She may have a lot less experience than other employees, but she contributes just as much as anyone on our team.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that she pulls her own weight around this office.
在英语里专门有个词用来指工作特别懒的人，叫做
Slacker, S-L-A-C-K-E-R, Slacker.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从划船来的。大家都知道划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齐心协力，每个人都要出力，船才会前进。我们今天学习了 pull one's own weight 这个词，接下来就要靠大家自己去练习了。
You have to pull your own weight.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确实，学习外语很多程度在于自身的坚持和努力。俗话说啊，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That's for sure. It also helps a lot if you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environment. My Chinese was way better when I lived in Qingdao. Now, I try to hang out with other people here in DC who speak Chinese to keep my fluency up.
So, that's the reason you hang out with me?
Duh! You think I really want to hang out with you? I'm kidding! All I'm saying is, I love to meet new people, and networking is very important in this town.
Huh, 饶了你。没错，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非常重要。不过呢，如果你天性比较内向，不爱社交怎么办呢？
We can offer you some tips. Let's check them ou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礼节美语。
Brad 和 Pam 邀请同事 Jimmy 下班后一起去酒吧，可是 Jimmy 一再推辞，我们听听为什么。
Hey Jimmy, a couple of us are going out to Sam's bar after work. Care to join us?
Thanks for the invitation, but I'm pretty tired. I think I'll take a rain check.
But you took a rain check last time.
Yeah, I know. I'm just not so fond of bars.
Brad 说他们几个人下班准备一起去酒吧。问 Jimmy 要不要一起来。
Care to join us?
Jimmy 推辞说很累，还说
I'll take a rain check.
意思是这次算了，改天吧。比如说朋友约你去逛街，可你已经说好跟男朋友吃饭，就可以说 I will take a rain check. 下次吧。
Well, how about joining the company picnic next Saturday? We're playing beach volleyball and you could join our team. Come on, it'll be fun.
You're so kind, but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Hey, I've got the perfect idea. We're making plans for a dinner appointment with all the department heads this Sunday. You should definitely come.
Pam 不肯放弃，问 Jimmy 要不要参加下星期六的公司野餐 company picnic。还可以加入他们的沙滩排球队。Jimmy 再次推辞，说自己可能去不了。
I'm really not sure if I'll be able to make it.
这里说的 to make it 就是参加出席的意思。 比方说朋友请你参加生日派对，可你那天已经有了其他的安排，你就可以说 I will try to make it， 我一定争取来。
Guys, I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re trying to do, and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I'm just a bit shy. Plus, I really don't like loud bars or clubs.
Let me tell you a secret. I hate bars and clubs too. But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networking.
You mean like on a computer?
No, Brad means social networking.
Basically, it means going out and meeting people. It can really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Jimmy 知道 Brad 和 Pam 是好意，说自己
I don't mean to be a wallflower.
这里所说的 wallflower, 壁花，指的是因为天性腼腆，或是不招人喜欢，所以很不合群的人。Jimmy 承认自己不愿意参加这些活动，主要是因为害羞。Brad 马上说，其实他也很讨厌酒吧、夜总会这种地方，但是
I know that going out and being seen is a big part of social networking.
经常出去跟人接触是建立社交关系网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里所说的 social networking 就是多结识一些人，扩大社交关系圈子。Social networking 对事业发展很重要，可能是决定一个人的成功还是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Brad 和 Pam 约 Jimmy 出去跟大家一起 social networking 社交，但是 Jimmy 说他不想做 wallflower 不合群的人，但是自己生性腼腆 not fond of bars 不喜欢酒吧。Brad 说，社交很重要，认识各个领域的人，这样你才不会 being stuck at a career dead end， 在事业上走进死胡同。
Yeah, networking seems like no problem for extroverts, but for introverts, it's often a burden. Actually, I used to be really shy because I was afraid people would judge me if I said something wrong.
So how did you overcome your fear?
I realized that most people don't judge. Once I overcame that psychological obstacle,Networking became a piece of cake.
Good for you. Let's keep listening to Brad and Pam and see what advice they can offer Jimmy.
礼节美语。
Jimmy 因为天性腼腆，所以每逢社交活动一律能推就推。同事 Brad 和 Pam 努力说服他，因为 social networking 是事业发展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Pam 说，
You know,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I don't like all the organization involved. I don't like being told when and where to do things. In fact, I don't even like big crowds of people.
But in today's society, these are the ways we connect. Social networking has boosted my career in so many ways.
Such as?
Well, take last week, for example. I was at a club when I saw this guy I hadn't seen in a long time. He starts talking about his friend who is looking for a computer programmer.
Pam 说，其实他也不是特别喜欢公司举办的各种活动。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myself.
这里所说的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意思就是对某件事情非常热衷。比如说
，I'm a big fan of sushi.
我特别爱吃寿司。
I'm a big fan of hip hop.
我特别爱听嘻哈歌曲。
I'm not a big fan of horror movies.
我不喜欢看恐怖电影。Brad 补充说，参加社交活动为他提供了不少机会。上星期他去夜总会，遇到一个很久不见的熟人，这个人的朋友正好在找电脑编程师。
And you got the job?
Yeah, the next day his friend called me, and yesterday we signed a contract.I'm going to be setting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and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So I guess what Brad's saying is that if you don't get out there and be seen, people might forget about you.
Yeah,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how do I overcome my shyness?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结果 Brad 还真拿到了这份工作，帮助一家公司
set up their company website.
设计网站，而且
the money is pretty good.
报酬也很好，看来有熟人介绍就是不一样。Jimmy 听后表示
I can sort of understand your point.
我大概其明白你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point 是指问题的核心。 我们经常听人说 the point of the matter is， 问题的关键是。言归正传，就算真愿意出去社交， Jimmy 如何去克服性格腼腆的障碍呢？按他的话说，
I'm just not very good with people.
我就是不善于跟人打交道。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Then one day I finally realized that the world isn't looking at me.
What do you mean?
In other words, sometimes we feel shy because we think people are looking at us and judging us. But in reality,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Pam 说自己以前也是特别的腼腆。
I was super shy for years.
这里所说的 super 是特别的意思，用来加重语气。我们可以说
Her boyfriend is super sweet.
她男朋友特别的温柔体贴，或是
It's super hot in here.
这里简直热死了。还可以说
I've been super busy this week.
我这个星期忙得两脚朝天。Brad 也说，很多人天性腼腆，是因为觉得大家都在注意自己。但是事实上
That's almost never the case.
根本不是这样。Pam 和 Brad 能说服 Jimmy 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Jimmy 说他不是 a big fan of company events， 不是很喜欢公司的活动，又说自己 not so good with people， 不善于和别人交往。 Brad 说社交 can boost up your career， 是事业发展的推动力。
Sometimes good networking skills me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ccess and being stuck at a dead-end job.
Networking is easy for me. I love to hear other people's stories. Sometimes it can be inspiring for your own life.
Good point.We will continue to talk about social networking in our next class. For now, let's take a break from this topic.
好，来听接下来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is spelled H-O-L-D, hold. And true, T-R-U-E, true. Hold true.
To hold true, 意思是证明是对的。正确的，过去时是 held true。 最新研究显示，每天睡眠不足六小时会加重心脏病，增加心脏病突发的几率。不过
The findings only held true for women.
研究结果只适用在女性身上。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发现，脸书网站有利于提高申请大学的高中生的信心。
However, the study only held true for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不过，这项研究只适用于第一代大学生，也就是父辈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的孩子。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old true, hold true, hold true.
。Going on Facebook can boost your confidence?I think it's the opposite. People only post the best moments of their lives on Facebook.
I feel the same way. Whenever I'm on Facebook, I feel like my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my friends.
That's because your life is not as awesome as your friends.
You.
Kidding, kidding. I think there is some scientific study that proves that logging onto Facebook all the time can actually lead to symptoms of depression because you're constantly comparing yourself to others.
That's true.I guess,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ill just delete my Facebook account.
Yeah, as if. 哎，你刚才提到了一个俗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5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叔叔一家来华盛顿玩，最后一天本来说好我带他们出去参观景点，我妹妹请他们在家吃饭，谁知道到了下午，我妹妹突然打电话说她不舒服，我只好赶快订餐馆带叔叔一家去吃饭，好在一切都顺利。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is spelled P-U-S-H and shoveShove,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Push 是推， shove 是猛推。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一般的推变成了猛烈的推。 意思就是情况变得紧急时，迫不得已的时候。就像刚才所说的，我妹妹突然身体不舒服，只好由我来招待叔叔一家吃饭。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出现紧急状况的时候，出面解决问题的总是我。在下面这个例子中，一位公司总裁虽然公务繁忙，经常出差，但还是坚持锻炼身体。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 I find ways to exercise.
这个人说，
我通常每天健身，但有时出差，旅馆没有健身房，我就在旅馆的楼梯上跑上跑下，借助旅馆房间里的家具做仰卧起坐，做支撑臂屈伸推起。虽然条件不好，我也能想办法坚持锻炼身体。
哎，这个人还真的是挺会随机应变的。其实，为了满足这些人的健身要求，现在越来越多的旅馆都开始增设健身中心，里面至少会有几台跑步机和一些哑铃。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Normally, I work out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I have to travel out of town for work and I don't have access to a gym. So I run up and down the stairs at the hotel where I'm staying and use the room's furniture for doing sit-ups and dips. When push comes to shove,I find ways to exercise.
在美国，贷款是常事，不论是买房还是买车，跟银行借钱都是少不了的。不过，跟别人联合贷款必须十分谨慎。为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 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他说，
你遇到过亲戚朋友求你跟他联名一起向银行贷款的事情吗？虽然这个要求听起来没什么错，可是你一定要小心，一旦这个人无力还钱，还钱的法律责任就落到你的头上，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和财产都会面临被没收的风险。如果迫不得已，银行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欠款要回来。
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个例句里用 if 代替了 when， 这个习惯用语是从英式橄榄球来的。交战双方队员有时候挤作一团，相互推搡，直到哪个队员把球抢走为止。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Has a friend or relative ever asked you to co-sign for a loan? Although it sounds like an innocent request, be careful. In the event that person isn't able to make regular payments, it will be you who's legally responsible.That means you could have your salary or property taken away. If push comes to shove, the lender will do whatever is necessary to be repaid.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f push comes to shove, Linda would totally fire you first.
And if push comes to shove, I would totally rat you out for not coming to work that week Linda was on vacation. Nothing personal. I've got bills to pay.
Gosh, your evil spiri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一个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将在周二听取有关川普总统一项行政命令的法律诉讼。该命令要求暂停来自七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难民入境美国。美国司法部提交的陈述书为川普的禁令提出辩称，说那是总统合法行使针对外国人进入美国和接纳难民事务的权利，并称一名联邦法官下令暂停执行这个禁令是一个错误，而且极为过分。华盛顿州和明尼苏达州是此案原告，他们得到了支持他们的相关法律诉讼，包括来自15个其他州的检察长、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将近100家的公司的律师。同时也有一些公司提交了支持履行限令的陈述书。美国前国务卿克里和奥尔布赖特称这个禁令考虑不周、执行不当、解释不通。分析人士纽约律师丹·麦克劳克林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能够得到到了最高法院，以高等法院的以往的判决来看，最终裁决可能有利于川普。他也指出，由于川普在竞选时候提倡美国禁止穆斯林移民，这可能会在最高法院对他不利。上周五，美国华盛顿州地区法官詹姆斯·罗巴特作出裁决，暂时阻止执行川普针对七个国家的难民和其他人入境美国的行政禁令。川普星期一在美军中央司令部总部对驻军发表讲话时，重申美国对北约的支持，同时呼吁各盟国支付他们的份额。川普说，我们强力支持北约，我们只是要求所有成员为北约联盟做出充分和适当的财政贡献，许多国家并没有这么做。川普上任后首次访问中央司令部时，还与军队领导进行了简报。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说，北约已经过时，并建议美国只有在成员国履行了他们的义务之后才会提供保护。川普周一与美国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官兵一道午餐之后发表讲话，承诺国家会照顾退伍军人。以色列议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定居点的新法律，相信将会在法庭受到挑战，并引发全球性的强烈不满。以色列议会星期一晚间以60票对52票的投票结果批准以前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私有土地上建造的4000个犹太人定居点合法化，那里是巴勒斯坦人希望建立一个未来国家的地方。以色列左右两派的议员们对这个有争议的法律进行了情绪激昂的辩论，反对派称这是对西岸的事实吞并，并且说这将导致以色列被送上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而民族主义议员们说，犹太人民与那片土地息息相关并拥有权利，他们说使定居点合法化符合以色列的利益，并且否认这是事实的并吞。以色列政府认为川普政府将比奥巴马政府更友好，后者认为犹太定居点不利于实现和平。中国18大后落马的国安系统最高官员、前国安部副部长马健，因为涉嫌受贿，2月6日被正式立案调查和采取强制措施。最高检察院官网宣布，经过审查决定，依法对在国安系统任职超过30年的马健涉嫌受贿案子立案侦查，侦查工作正在进行当中。1956年出生的马健，2015年1月被宣布因涉及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籍议员星期一控制了参议院的讲台，对川普总统提名的教育部部长人选达沃斯进行了24小时的抗议。这次行动实际上成为围绕美国公共教育观念的一场博弈。两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了民主党议员一边，反对德沃斯提名。德沃斯是一位富有的女商人，从来没有担任过教职，但是主张公立学校必须要与私立学校竞争资源。这个议题主张家庭可以使用公共资金凭证，按照自己的意愿为孩子来选择学校。参议院计划在星期二对教育部长人选进行投票表决，情况可能是50-50。如果这是如此，副总统彭斯将会动用自己的一票打破僵局，使德沃斯的提名得以通过，这将是内阁提名确认历史上前所未有。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6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最近两件大事震撼中国社会，在美国避难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曝光中共高层贪腐丑闻，红顶商人肖建华已被中共呢从香港挟持回内地。神秘失踪了一个多星期的肖建华近日传出消息，他已经和家人取得了联系，并继续掌控明天控股集团的业务运营，但真相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郭文贵呢，他还敢不敢继续揭露中国的官场丑闻，这些都值得我们持续关注。肖建华事件以及郭文贵的爆料都披露了什么样的政商关系，中国当局锁定肖建华究竟是反腐需要，还是涉及到19大的权力斗争呢？那为什么中共当局不惜惹怒香港民意，再度越境执法？讨论这些问题的两位嘉宾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许先生，你好张先生好。
在北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
嗯，
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纽约何先生，有关这个肖建华案和郭文贵案呢，您和您旗下的这个明镜新闻网据信掌握了大量独家新闻和第一手资料，那么我们就先请您大体谈谈肖建华和郭文贵这两个人，这两个案件都有什么关联。
哦，谢谢。就是我们正好是非常巧合，就是郭文贵先生呢，选在这个明镜电视作为一个直播的平台来表示他的观点啊，对这个中国的这个公权力啊提出这个批评。那么肖建华先生他回到中国大陆的事情呢，也是含了偶然的机会呢，就是让我们独家报道出来了。那我觉得两件事情有没有这个关联呢？我们现在还只能呢做一些主观的臆测。有人说呢，就是根据我们比较长期掌握的情况看呢，这个抓捕这个肖建华呀，实际上是几次比较已经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规划。肖建华先生其实这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香港避难。上一次楼人事件他就曾经比较长时间啊在美国和加拿大避难，由此呢他后来还成为了加拿大的这个公民，办了这个身份。这一次呢他是在香港被这个抓捕回去，但是他抓捕回去的这个过程现在仍然是非常的诡异啊，说法很多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不太可能是自己主动想回去，对吧？不管是绑架还是某一等威胁，或者是某一等强力式的一等劝说但是呢，就是是不是因为葛永贵先生在之前时间在明镜电视这个直接去揭露这个中共高层的贪污腐化问题，使某些部门觉得呢必须要尽快的让这个肖建华先生回去，以免肖建华先生呢也上这个明镜电视。但是这些东西都是这个揣测。我要强调的是，这一次是这个习近平也好，王金山也好，孟建柱也好，可能呢他们采取这些行动，使中国的这个反腐吧抓贪污的行为呢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高度。其实过去我们看到了，无论是审判这个葛伯雄这个薄熙来还是这个其他的周永康、林计划这些人，其实对他们的行贿受贿的这个指控啊，金额都其实都比较小，行贿和受贿的这个手段呢都比较单一这个涉及的人员呢也是控制在很小的一个范围或者说呢他们属于比较传统性的这种经济犯罪。而肖建华所涉及远远比这个要复杂很多，金额巨大到是有人说是亿万级有人说是亿万级，有人说是千亿级，有人说是几百亿，从金额来讲，它是完全跟以前的贪腐案件啊，涉及的调查是完全不能比的。第二个是涉及的这个层次之高，有人说夸张一点的说，涉及到前朝 啊，这个政治中委员80%的家庭以上，我觉得这个也许是夸大了啊，因为没有一个绝对的准确的形容它，但是30%-40%这是肯定有的啊，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个情况来看啊，那么呢这个而且呢这等啊涉嫌的这个犯罪的行为啊，那可以说是这个啊其复杂性隐秘性根本不是一般的这个以前的经济的调查的案件呢啊所能够比的。那么因为肖俊华先生现在完全失去了这个自由，我们没办法呢得到他作为一个被告方的这个辩护，所以我们对他的很多的评价呢也变得非常的这个谨慎啊，这个因为我们已经没有传唤能力了啊，这个去看到他的现在情况。不过我们确实掌握了他大量在之前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啊，无论是他涉及的人员还是他在生活的细节，不过显示出来呢啊，港台的这个传统媒体对肖俊华的大部分的报道，或者说绝大部分的报道都是错误的或者是不真实的啊，这等情况同时也反映在葛永贵先生身上。那他在接受民进电视采访之前呢，关于他的报道几乎都是污名化的或者是错误的，但是通过他的这个直播啊，通过他自己直接跟民众的这个讲话，从大家又看到了完全另外一个呢啊，这个葛永贵先生啊，尤其呢他是作为一个商人，他作为一个民间人物，直接去通过这么一种方式去揭露中国贪腐问题是前所未有的。
嗯，好的，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呢，会继续来关注这些问题。北京张先生，中国内地对这两位富豪，尤其是肖建华事件有多少了解？舆论又都有什么反应呢？
在这个网络上看，关于这两位这个富豪的事件，的相关的这些个传闻吧，并虽然也有封杀，但是也没有被完全封死，总是不断的在出现。
嗯，
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说，可能这两个人都有利用的价值，所以导致他们的这个相关资讯没有被封死。因为这两个人他们的这些个事儿啊，可以作为正用，也可以作为反用，这个都是棋子儿，就看怎么来使。我觉得都有利用价值。那么这个两岸之间，我觉得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没有这个郭文贵先生的爆料，可能这个对于这个肖建华先生的这个跨境拘捕不会进行的这么快。
嗯，
我想进行的这么快，可目的就是要避免再出现第二个郭文贵，然后再爆出更多的料。那这个呢，对于这个是对于中共来讲，可能是非常致命的。这不仅仅是一个19大人事的问题，而是一个整个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问题。都会出大漏的。
嗯，
那么当然这个事件来看啊，我觉得是每到这个党代会前，现在就要出这一类的事件。上一次这个王立军出逃事件，那跟这次比呢，好像这个还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这一次呢，虽然像是2012年这个事件的重演，
嗯，
那这个背后肯定是。这个高层的权力斗争，他需要用这些个资讯来作为打击对手的这个手段。那这样子来看呢，这个我觉得核心他抓住肖建华，等于就是也是要对这个郭文贵的爆料进行一个反制，等于要掐住政敌的这个脖子或者命门。
嗯。
这个我觉得双方可能在博弈中恐怕也会有对话，因为我记得郭文贵先生此前一直在要求对话。那么当然现在他的推特我也看了，那么他现在说这个他受到了各种威胁，手机死机，然后家里断电，网络就停了好多次，受到这个威胁了，所以他现在暂缓了他的第二期的爆料。这个当然，这个我觉得这中间就有可能，在谋求某种对话。 那这个但是就是对于这个事件的解读，我还是有一点儿，多少有一点疑问，就是到底郭先生他说他是支持这个支持习王来反腐的，而且他可以涉及到常委级的这个高官，那到底他是投诚呢还是他在出牌？因为按这个背景来讲，比如说马建先生，这个马建副部长这个背景也是他提到的，甚至马建后面的人的背景他也提到了，但是据我所知呢，就是安全部这个系统在十八大以前一直是由一个会被称为庆亲王的一位常委在控制的，那郭先生的身份恐怕应该是这个安全部的一个商干啊，就是这个他们有这么一个词儿，专门用于这种由安全部门控制的这些商人。那当然，郭文贵这次我还是很佩服，就是说他是一个出身草根的人，所以他才敢在这个时候哎冒这个官场的大不韪来爆料。
嗯，
但是我同时也挺替这个郭先生还有和平先生担心的。我一看这个电视，我就觉得，哎呀，我说何先生啊，这个明镜这回摊上大事儿了。所以我现在先说到这儿，
好的，
下面再听听何先生怎么说。
好，那我们两位嘉宾呢都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呢是，这个郭文贵案引发了中共对肖建华采取行动。刚才何先生呢，也指出肖建华案可不是一般的案件，可能涉及到亿万这个资产，并且呢涉及到这个众多的中共高层。那么说起肖建华呢，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红顶商人这个称谓。何先生，据报您掌握肖建华和中共权贵政商关系的大量信息，那么请给我们爆点料吧。
我觉得这个用红顶商人来形容这个肖建华是不准确的，不真实的。虽然肖建华在六四的时候呢站在政府这一边啊，那么呢后来他还是这个官方所控制的这个学生会主席，但是他之所以离开这个官场，是因为他早就看破了这个官场了，没办法去发挥他这个才华啊。那么他不是一个真正被官方认可的一个红顶式的商人，只是说中国的这个商人呢，我在这里讲一句，就是说中国的商人、中国的官员或者是中国的这个知识精英，我们是接触的比较多的这个三个阶层啊。这个知识、这个商人这个阶层呢，我们平时还比较用一个贬词，什么无商不奸呐，或者说动不动就是啊，这是个商人嘛。其实我在这里要讲一讲，在这个三个这个精英领域里面，就是官员精、官僚精英啊、商人精英、商业精英和这个知识精英中间，我觉得商业精英是见识最最多，他们视野最宽阔，然后呢这个个人是极富天赋啊、敏锐啊、这个对社会的掌握的程度啊、对学习能力啊都是最强的啊，这三个这个阶层里面啊，是即使根据我的接触，他们这个阶层呢、他们看的书不亚于这个知识精英，而他们的见识之广，对社会的真实的掌握的程度，对人心世故的这种掌握程度，那远远是高于这个官员。比如说一个省长，他往往就局限于在他这个领域里面。中国但凡像肖建华先生和郭文贵先生这样，他们的合同领域根本就不是在一个省了，甚至不是在一个国了啊。所以中国的这个商人阶层呢，他们这个事情的出现也表现了出来了，他们这批人的活动能力之强，是远远超过了我们原来的媒体或者是知识精英对他们这批人呢的掌握程度。我们在观察中国政治局势的变化的时候，往往只是把商人们和这个政治权力的高阶作为一个简单的这个评述他们就是权贵高阶吧，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在很大的程度上，对社会现在的推动的力量、对社会改造的力量、对社会引导的力量，我觉得商业精英其实比知识精英和这个官僚精英呢更有这个力量，更有甚至可以说更有这个领导力然后呢他们也不是简单的 和这个政权依附在一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已经超越了政权的这个本身，甚至超越了官僚阶级本身，所以呢不能用红顶商人的依靠。你像这个葛永贵先生和肖劲华先生，我们了解他们的整个商业的过程，他们虽然跟这个官场啊有很密切的关系，甚至有非常超乎情人的这种私人的关系，但是他们整体来讲并不简单的是官方的一部分，或者被官方认可的一部分。有他们这种人物，如果是在军阀时代，我觉得他们就是军阀啊；如果在这个毛泽东时代、红军时代，他们就是红军将领和元帅啊；如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就可能是造反司令啊；如果是在一个正常的学术环境里面，他们可能就是超级天才的啊，这个科学家，因为他们有非常异于寻常的这种勤奋、努力、学习能力，而且他们确实很多人都是天才。那么其中肖劲华他不是说考上北大是天才，我觉得北大这个标记的形容这个肖劲华也太简单了，不管他是15岁还是14岁读这个北京大学，而是他的在这个商业的这个想象力啊，真是超乎寻常。即使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好像他跟中国官商勾结啊，去掏空中国的这个国库，实际上他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在日本啊、在泰国甚至在印度的这种渗透和布局啊，其实外交性的根本都没有注意到啊。那么我们也没有注意到葛永贵先生，好像大家动不动说他是个草根人物啊。刚才张先生也讲了，其实我们中国人也没几个不是草根人物，对吧？包括所谓红二代，我认识很多红二代，我就很嘲笑他们，我说你们其实你一个意义上不是叫红二代，你们也叫农二代，对吧？就是你们的父亲、你们的母亲有几个不是那个穷得叮当响才去所谓的参加革命的，对吧？所以我觉得用草根阶层和他们这种啊去理解他们和解释他们呢，其实有一点过时了。你像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啊，葛永贵先生在欧美的上层社会的互动能量，其实还超过了这个肖劲华。肖劲华的主要的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在这个亚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啊。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人现在在习近平和王岐山那边，到底是负面的不可控制的力量，还是可以有利于他的19大布局也好，未来的政策走向也好，我觉得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两个人和王岐山、孟建柱和习近平本人看不出他们有非常直接的这个冲突，而且这三个人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有限的情况，我们只能说有限的情况看，这三个人本人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廉洁的，而且呢，他们是中国现在政治上的三个实权派人物，如果他们掌握了其他官员更多的贪腐当政治，无论是这个肖劲华跟他们去讲，还是葛永贵公开去揭露啊，那么呢，这都会成为了习近平啊越来越占有主导权的一个位置，因为他掌握了资讯，所以他愿不愿意去收拾这些人，或者用这些材料去威慑这些人，我觉得都是有利的。所以有人说啊，这是一种里应外合，对于习近平来讲啊，这当然是一种主观的臆测。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肖劲华先生对中共的这个各个系统渗透之深，完全外加真是掌握的太少太少，我们也掌握的太少。但是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为了将一步一步披露的情况来看，那是根本是过去周永康案、林计划案、薄熙来案、葛北雄案不能比喻的，可以说真。所以我在前面就讲了，我说对肖劲华案件的调查意味着中国的反贪行动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这个量级。在某种程度上，如果习近平真正要进行反腐的话，他为了就有可能呢涉及到三个方面。第一个要抓捕的官员，要调查的官员级别更高，涉及的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常委可能性更大。第二个是他可能呢，我们未必一定用大义灭亲，但是呢可以说的是大义查亲。因为我们知道肖劲华自己在外面放风也好，是媒体捕捉也好，里面涉及到了 习近平先生个人的家人跟这个肖新华先生有一些商业关系。那我觉得未来啊，这个习近平所主导的这个调查是主动去掩盖他家人的事情，还是使他的家人的事情通过这个调查跟外界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呢？这是考验习近平是不是像人们批评的那样是选择性反腐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是，习近平先生虽然他这个领到了这场反腐的这个行动但是很多人批评他呢是出于政治的目的出于清除政敌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腐败在中国里面是全面的，是彻底的，也就是说包括习近平现在所重用的那些人里面，也很有可能，甚至不要说很有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现在身边所重用的人有可能就是贪腐分子，有可能他们的家人就涉及到了肖金华的案件。这就看习近平未来会不会进行清春财，对不对？如果他进行了清春财，把自己的身边的人也如果发现了问题，当然没有发现问题我们没办法讲，对吧？如果发现了问题，他也大胆地把它处理，对吧？就像当时哈早几个月以前处理这个天津市委书记黄兴国一样的，黄兴国在一般人看起来不是枝江新春吗？那习近平也没有说没处理，对不对？有人说把他归结于某个人，那都是太简单了。你不能说抓出来的人就不是习近平的人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台办的副主任，其实也是附近出来的，对不对？这在一定程度上呢，我觉得呢也反映了习近平的反腐呢，他确实是有一些决心。至于他用的这个方式，我们是批评的，因为是黑箱操纵这等就是政治格格先生所指责那样那等联合办案组的那等非法的行为、非人道的行为，引起了大家的这种激愤。我觉得真正要使大家信服的话呢，就应该让这些审判呢是公开的、是透明的，尤其对他们的调查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呢，这一次呢，对肖金华先生的这个处理，日式的习近平掌握了另外一等可能性，就是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反腐行动。
好的。那么北京张先生，依您观察，您看在北京在中国的政商关系网中，肖建华他占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
我想他是很多个家族这个最顶级的家族的共用的白手套。所以呢他的危险性就比较大，因为如果是专用的白手套，或是只限于某一些人，就是某个权贵团体专用，这种情况呢就比较好处理。问题是肖先生可能他掌握的是一种这个跨派系的这种资讯，那这个就比较可怕，就是他的杀伤力，他一旦引爆的话，他的杀伤力非常之大，这个可能会超过郭文贵先生。所以我觉得这个把他控制起来这个也是这个形势发展的这种需要，因为毕竟现在临近十九大，那在这种时候让这么一个人还逍遥在香港，然后这个不被这个官方控制，那岂不是这个太危险了？那所以我想，当然这个我们也发现，就是说也有不少的报道，就是他现在正在大量的向海外转移资产。那么这个呢，我觉得跟现在就是这种目前资本的大规模逃亡，特别是这个权贵家族们，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不安全，所以他们也在尽快的转移财产，我觉得可能都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这个东西是不是说能够给成为说倒逼这个领导人改革呀，或者是加快反腐的一种动力啊？这个我觉得反正何先生的观点还是，就何先生还是太善良了一点了。
我们感谢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节目，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